要来分享这个信息，叫做禁食祷告的意义哈。啊，听到这个题目，你不要说啊，我这个不可能禁食哈。我们要来知道，禁食是必要的吗？禁食有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威力哈？禁食到底怎么样子的来影响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神要释放这样的一个真理啊、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并且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好，在这个我们首先要用到以赛亚书。这个来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是一个怎么样的禁食哈？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凶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注意你的人必修造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呢，不是只有在那里禁戒食物，更是要有一些的神所喜悦的，光是在一些怜悯帮助好这些困苦的人都是禁食的一部分。好，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禁食呢就是要松开那个凶恶的绳。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一个祝福，当我们这样合神心意的禁食时，要看到神要垂听你的祷告，要医治你，而且呢神要使你引导你，而且让你很多事情不断的开花结果，结实累累，并且要看见你的后代要起来来建造哈。那等一下我们还会更深的来思想这个经文，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为到讲台，为到自己领受神的话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父神你的手中。主啊，你今天要释放你大能的话语，今天知道有很多困苦的人，很多有需要的人，很多心里愁苦的，主啊，很多一些的有凶恶的绳，或者这些恶上的锁，主啊，或是被欺压的，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的家人当中，或者我们儿女身上，主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你自己的一个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看见主你自己要亲自的，当我们刻苦己心来到你面前，你要使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得拯救。主啊，你把信心，主啊，赐给我们信心来与我们所领受的道调和。主啊，求你让孩子刚强壮胆的释放你的话语，一切的沉睡，主啊，一切的分心，一切的仇敌的工作都要从我们当中除去，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今天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开通我们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应许，今天你的道要使我们得饱足，今天你主啊，今天你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好，今天呢有一个作者叫华里斯呢，他在神所拣选的禁食当中，他的书中写道，他说神把禁食跟祷告的一个尊贵特权赐给了我们，为我们属灵的兵库里面添置了一件厉害的武器，可惜的是教会对他置之不理，任其荒废，被丢到黑暗的角落，让他生锈，而且被遗忘了几个世纪，教会跟世界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急需把它找回来。好，就讲到禁食跟祷告是一个属灵兵库里面一个厉害的武器。好，弟兄姊妹呢，从5月22号教会开始推动禁食祷告，已经快持续第二个40天哈，8月14号已经80天哈，已经第二梯。那教会有很多年都没有推动禁食祷告，所以我们欠禁食祷告的债哈。那感谢主，我上次分享到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 我们禁食祷告第一波是恢复起初的爱，为儿女、为家庭、为教会来守望。当那个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痛苦，这个迦南的妇人是外邦人，她面对耶稣门徒环境的拒绝，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她被拒绝了。可是这一个妇人抱着打死不退的决心，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她就是要求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后来就夸奖了这个妇人的信心，并且成就她所要的，她的儿女、她的女儿脱离被魔鬼的辖制，她一生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姊妹，现今的世代，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为这世代的年轻人、孩童祷告，因为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仇敌要寻找可吞吃人是什么？是那些幼小的，是那些懵懵懂懂的，那些还很多时候甚至是无知的，这些年轻人就成为他要吞吃的对象。他不是只是你有问题的时候才为你的孩子祷告，而是你要开始每天为你的孩子守望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仇敌就把谎言释放在他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他等着要来吞吃，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看到现在校园很多是针对孩子、针对教育、是针对年轻人，要一网打尽，让我们的年轻人陷在很多错谬弯曲的这样的一个谎言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是为孩子有问题祷告，而是为你的孩子要进入神照他的心意、进入命定来征战祷告。因为他仇敌要把他但半路拦截，就像你开车开错了路跑出去了，你必须要导航回到正路上，你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今天我们的儿女在街市上发昏，他们都昏沉了，灵性昏沉了，他需要我们父母起来为他们守望，让他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他们一生可以完成神照他们的心意和计划。这是我意识到的，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我们起来祷告。这个迦南的妇人，她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她爱她的女儿，她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所以她不顾颜面的，她打死不退的，她就是要求耶稣来祝福她的孩子，以至于她得着她所要的，以至于她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因着国家集体性的一个危难，全体的禁食，我们看到神的拯救跟翻转。像以斯帖要经历到灭族的命运，但是他呼召苏珊城的百姓起来禁食三天，于是神逆转，本来是要被杀的、被掳的，后来变成压制的，变成得胜的，变成欢喜的日子。他有透过我们看到约沙法也是一样，面对大军压境，这个羞辱凌辱凌道，可是他呼召百姓起来进食，看到神起来为他击杀仇敌，整个亚述的大军都被灭绝，是因为他们起来进食呼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波的进食祷告更是挑战，因为为家人得救要祷告，因为教会的传福音进食祷告是更辛苦的，因为是有重量的，要去拉人，所以我们要从仇敌的手中要把人抢夺回来，所以我们要彼此的代祷，借着禁食祷告，我们要经历到复兴的浪潮临到我们当中。在第一次的禁祷当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平日很少开口，都不知道怎么开口祷告，他居然刚回到教会就禁食，结果禁食呢一开口半个小时拼命的流泪，而且神还在梦中告诉他的同事的名字，要叫他为他得救、为他的问题守望祷告。神在我们当中要寻找一人可以站在破口防堵，只要有人愿意在神面前屈膝谦卑等候神，神就乐意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带到他面前。我们看到神爱灵魂的心，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不断的领受异象、领受启示，有人在关系上经历到突破跟更新，我相信有更多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我自己在第一次的禁祷当中，我提到我自己经历到服侍轻省恩高，我的不稳定的血糖现在恢复正常，我的婆婆申请吸肝的特效药服用6周之后，她抽血检查，因为她有一点肝硬化了，目前肝指数已经恢复正常。 我先生的工作蒙受上帝的祝福，开始有团队产生。第二波禁食之后，我们家庭祭坛也恢复了。先生分享他工作上的祝福，很多状况都是我在为他祷告的内容。面对青春期的儿子、更年期的自己，还有年老的婆婆，跟教会大大小小的这个需要，禁食对我来说是必要的。所以当然呢，禁食并不是像你们觉得哦，就是哇、哦、轰轰烈烈啊，什么神机骑士一堆啊。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征战，不能够睡觉，情绪、家庭的冲突，情绪这个关系的冲突，身体疲倦，各种状况都是靠主得胜。因为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要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喜乐。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姊妹说，禁食祷告是基督徒必要的操练吗？是必要的吗？ OK， 好，这个我们就要来了解，禁食祷告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的吗？在基督耶稣那个时候，在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呢普遍把禁食当作是一种宗教的义务，所以他们从摩西开始呢就一直操练禁食。法利赛人呢跟司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就会很讶异，为什么耶稣你跟你门徒不禁食呢？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觉得不禁食是一件不符合这个宗教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就讶异的问耶稣，为什么你跟你的门徒就不禁食，我们都有禁食。 OK， 好，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对答，我们来读马可福音2:18-20。好，我们来读，请。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好，新郎呢是指基督自己，好，陪伴的人就是指门徒。所以呢，新郎跟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是指耶稣在肉身上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可是时候将到是指什么时候？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耶稣再来迎接他的教会，迎接他的心腹，这段时间哈，就是新郎不在的时间，他们就要禁食了。 OK， 他们是指谁？他们是指门徒。所以一个真门徒的标记就是要禁食，所以这一段时间正是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回来的时间。就新郎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等候新郎再回来，所以这是等候新郎再回来的禁食。我们一个属主的门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不仅耶稣教导门徒要禁食，耶稣本身也成为榜样，他禁食祷告。我们知道耶稣要公开来服侍之前，他最后的预备就是禁食40昼夜，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看到，如果耶稣神的儿子，他要公开服侍之前的预备都需要禁食，何况是我们。耶稣在圣经说，这个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今天耶稣禁食祷告，我们难道比主更大吗？我们仍然要禁食祷告。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不仅这个耶稣教导，初代教会也有操练了。保罗呢，又称为扫罗，他在那时候逼迫教会，在大马士革他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被大光照耀，他眼睛就瞎了。在瞎了之后呢，他做什么？他3天3夜不吃不喝，他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我们看到他常常警醒不食，因为这成为禁食成为他固定的一个操练。所以新约的基督徒不但为个人操练禁食祷告作为个人纪律的一部分，甚至集体的禁食作为一起在神面前的侍奉。好，那我们来想禁食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到禁食祷告的意义，第一个，禁食祷告的意义就是刻苦己心，寻求主面。在旧约中，禁食祷告常常跟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我们来读诗篇69篇9-4节，请。 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这是大卫的诗。大卫也是一个先知，他提这个耶稣我讲过，对不对？我为你的话心里焦急哈，所以呢，他呢讲到大卫的诗哦，刻苦己心哈，他刻苦己心，所以一讲到刻苦己心，犹太人都知道那是指禁食祷告的意思。中文翻译成刻苦，也有翻译成这个舍己谦卑。这个刻苦让人觉得好辛苦哦。其实不吃饭当然很苦啦，因为人的灵魂体是一体的，是一致的，身体挨饿，全身都会，全人都会辛苦哈。有些弟兄姊妹在禁食的时候，觉得情绪不太稳定哈，很容易暴冲哈，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哈。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禁食祷告不是要虐待自己，不是要虐待自己，而是要悔改，而是要谦卑，而是要来寻求上帝，上帝必然会回应我们。所以禁食祷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认罪悔改，谦卑归向神，并且拒绝撒旦、世界、老我这个肉体。所以禁食祷告最主要是要经历，更多经历神的同在，领受圣灵的充满跟浇灌。而且禁食祷告会把真正的信心带给我们。我们回溯历史呢，我们知道清楚禁食祷告呢是怎么开始的。其实他刚开始不是只是说啊，像我们现在这样很规律的禁食，不是。刚开始呢，人没有操练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禁食，是怎么样呢？是当人很伤心、很悲痛的时候，他呢心碎到了极点，所以他根本无心要吃饭，不会想要禁食。所以呢，当人特别经历生离死别，或者是极大的创伤跟打击的时候，就坐在角落里，茶不思、饭不想，什么都吃不下，禁食就这样开始的。所以撒母耳记呢，在一章那边就讲到这个哈拿，她不孕，所以她的对头，她就常常，她老公娶了两个老婆，那个老婆又很会生，所以她就常常来刺激那个哈拿，就常常用话来激动她，所以她就心里非常的痛苦，她就痛痛的哭泣，她就不吃饭，所以她就在那里呢，忧伤。所以这是禁食的开端，禁食是忧伤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人非常忧伤的时候呢，一种自然的表现。当人心中充满了愁苦，所以一点吃的欲望都没有。当人得罪神，心里头悲痛，心里头破碎，而且心也被定罪，以至于连抬头看神都不敢。这时候呢，就是透过禁食来回转归向神。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1篇17节，我们来读，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个亚哈王是一个恶王，可是当他听到审判的信息，上帝透过先知来先讲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亚哈就怎么样，披麻蒙灰禁食了，在神面前悄悄而行。虽然他是一个恶王，神即将要惩罚他，可是看他自卑，看他回转禁食，披着麻衣在神面前悄悄而行的时候，神马上，那个神本来发审判的先知，神马上就跟他说，你回去跟亚哈说，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我要伸给他。神马上怜悯，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看到尼尼微城这样一个神要毁灭，透过约拿说，再过40天你们就要被毁灭了。所以约拿的全城的上至国王，下至这些动物啊，这些牛羊，全部不吃不喝，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神就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所以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就是我们再次在神面前谦卑回转的时候，回到我们一个倚靠顺服的地位。所以禁食就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祈祷就像一只手抓住眼所不能见的，我们祷告就是看，要来支取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我们的信心 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祷告就是抓住眼所不能见的，但是禁食呢是另外一只手，是抛弃眼所能够见的。我们要抛弃什么呢？我们抛弃我们理所当然的享受饮食。感谢主，我们知道一个人最跟世界最密切接触的是口腹之欲。我们看以色列在旷野得罪神是为什么？在神面前，我要吃肉啦，我要回埃及啦，我要吃韭菜啦，这麻辣很难吃啊，没有味道，我们都没有肉吃，好，我们没有水喝，就是常常在旷野里面得罪神，就是吃。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夫妇也是在伊甸园为了吃那个果子被诱惑，可是主耶稣呢，他在旷野里面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要他把石头变成饼，可是耶稣用禁食得胜。所以多祈祷的这个心跟能力跟舍己克己节制舍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祈祷是寻求神及眼所不见的这个事情，眼所不能见的，但是禁食呢却是丢弃暂时可见之事。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今天我们在场上当兵就只能带一些很少的一个不能够缺少的一个配备，水壶啦、枪啦这些东西，不能把棉被什么都背在身上。所以呢，我们要放弃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们要为主甘心的舍离，甘心的舍弃这些合法的事，不然你祈祷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好像就像那个圣经说的，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当一个孩子被鬼捉弄，他的父亲来请求耶稣，他说，主啊，求你可怜我的儿子，那个鬼捉弄他，一下跌在水里，一下跌在火里。好，耶稣说是不幸的时代，后来耶稣把鬼赶出去了。门徒就问他说，老师，夫子，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他说，因为你们信心小。所以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禁食可以加添我们的信心，祷告上的信心，所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舍弃很多的残累，让我们可以专心并且真正的来经历这个信心。在叶光明牧师以祷告和禁食来塑造历史的书中提到一个禁食跟神旨意的关系，可以用这个图来说明。他说 ABC 呢，这个图呢就是呢代表这个神，我们神对我们全人的一个旨意，好，都在 ABC 这个范围里面，对每个信徒所定的完全的旨意。那下面呢 DEBC 这一部分呢，只要祷告就可以领受了，好，可是呢 ADE 这一部分的这个旨意必须要透过禁食你才能够领受。所以这一部分你只要是祷告就可以，这一部分而且常常很多的祝福应许能力是藏在这一部分。我认识一个包德林牧师，他是我17岁、18岁的时候，他是美国人到香港开拓教会，他神告诉他有一天中国大陆会开放，所以你要第一个进去。所以包德林牧师呢，在很早很早就在中国大陆刚开放的时候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信耶稣。包德林牧师，我就是在他的一个培灵分享的会当中，我决志要成为传道人。在我18岁那年，他曾经来台湾，他会讲广东话，他会讲台湾，讲这个我们中国台湾哈，这个国语哈。那他就讲说，他一年要进食1到2次的40天，40天哦，没有吃东西，只有喝水。那裤子啊，可以这样拉起来变很大，40天都没有吃东西。然后他进食祷告到一个什么，很多见证。他有一次他带了那个书啊，圣经啊。他的公安要抓他，神把他隐藏，他们都看不到他，然后甚至呢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像菲利一样，他就突然在一个地方出现了。因为怎么样，他40天的禁食祷告只有喝水。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所谓的能力，好，是在你要在禁食祷告当中你才能够舍弃一些东西，专心信心你才能够经历的。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需要加尔文写道，每当人为着大事来向神祷告，用禁食伴随祷告是合宜的。 感谢主。所以我们提到禁食祷告的意义是刻苦己心寻求神。第二个呢，禁食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是侍奉上帝。在路加福音2:36-37，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的侍奉上帝。这个是看到这个亚拿，她可能有人说她寡居了84年了，就是有翻译是到84岁或者84年，反正几十年的时间他都不离开圣殿，用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你说可能吗？等一下我跟你分享，是可能的。个人禁食祷告是侍奉上帝，团体禁食祷告也是侍奉上帝。在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这边讲到呢，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请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呢，这些领袖同工同心侍奉主禁食祷告，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在为他们的道路祷告，但是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在他们整个团队一起禁食祷告的时候对他们说话，指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个人和团体的禁食祷告都是服侍上帝，都是侍奉上帝。有的人会认为禁食祷告只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这就不对。我们可以借着禁食祷告为重大的事情，为困难的事情来寻求上帝，譬如为道路啊、婚姻、感情、儿女、家人、信主等等。可是我们禁食的动机若只是把它当作工具，那么当我们祈求的事情还没有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只会失望，而且从此以后可能我们都不想要再禁食祷告，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禁食祷告的本身就是侍奉上帝，因为就是在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放下自己的罪，放下自己的残累，放下一些合理的喜好，追求上帝自己。所以当我们知道禁食祷告本身就是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整个思维就不再一样。上帝的使女，这些女先知亚拿，她昼夜的在那里禁食祷告侍奉上帝。后来弥赛亚向她显现，在她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看到以色列所仰望、日夜所仰望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来到。她是把耶稣基督抱在怀里的这一个，她亲眼看见了弥赛亚。使徒13章，这些领袖在那里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从此呢这个初代教会宣教的历史就这样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禁食祷告是服侍上帝的行动，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仍然会很快乐，因为已经达到目的。禁食祷告就是爱上帝，放下罪，放下重担，放下自己的喜好，遇见神，当然你会非常喜乐。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说，你不自觉的就往前走。修山禁食的时候好像很辛苦，但是你发现神的恩高能力在你身上，你正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都有一个都会知道，被孩子、被孙子渴慕那种感觉真的很棒啊！最近我那个进入青春期的儿子不太理我，焦点都放在他的同学跟他自己的事情上，要他吃饭，要他共游，他说不要，好无聊，我要跟我的同学在一起比较好玩，心中难免有一些落寞哈。虽然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但是也没有，也是还是会觉得不太舒服了哈。所以我们当我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就想到上帝的心，我想当父母的好可怜哦，好，不是孩子需要父母，好像父母比较需要孩子哈。我想到上帝的心啊，上帝如果我们都不理他，都在忙自己的，然后都在世界玩，然后都不想到上帝，然后上帝会。所以当我们渴慕神，当我们亲近他，当我们跟他同行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心有多快乐吗？有多喜悦吗？感谢主。所以我们用禁食祷告亲近神是一个侍奉神啊。弟兄姊妹，今天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的眼目，有太多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如果这些事情吸引我们，已经让我们不再跟随耶稣，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要定期的禁食祷告，放下我们所喜爱的， 寻求上帝面，因为这世界有一个物质主义，大家在追求，有一个享乐主义，我们有太多的这些的东西，要靠着进食，我们能够打破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让我们呢能够维持清心，清心的人就能够遇见神。所以我们要清心，这是进食祷告最重要的意义，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神，服侍神。我最近去探访我曾带领信主的朋友，在宜兰，我去他家，这次有很多的看见，就在前一些时候，他在婚姻里面曾经很深的受挫，在很痛苦的时候，他也曾经深深的伤害他的孩子，可能怒气责打孩子啊，甚至想要了结自己，想要伤害孩子啊。所以他孩子小时候，我从很小就认识他，他已经现在28岁了。他3岁的时候去我家，哇，这皮哦，把那个什么筷子把我放在录放影机上面了、啊，我录放影机一转啊，OK 好，录放机就毁了哈，就这样。摩西就跌了，这样跑上跑下很难管啊，我说这孩子是怎么了？是不是什么问题啊？然后皮得不得了，他本身我的这个朋友有小儿麻痹的问题，所以他的个性比较自卑，比较好强，人际关系也不是处得很好，教会生活也不是太稳定，几十年真的是这样下来哦。后来他成为一个敬拜祷告的人，家庭经历很多波折哈。这一两年他先生过世了，我比较多盼望哈。那他最近搬了新家，他的邻居就跟他说：“哎，你的孩子教得好好哦，哎，你孩子好听话，好懂事哦，而且跟妈妈的感情特别的好。”哎，这个你想，我们见正常的家庭，有时候孩子还是管教的这样哩哩啦啦，怎么一个这样的家庭，孩子可以跟妈妈感情很好，而且可以很听话呢？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特别秘诀之处哈，好，感谢主。我要说他为什么这个孩子跟母亲的感情很好，我说给你听哦。他那个他妈妈的这个鞋子、衣服啊，这些饰品都是女儿上网买的。那一天我去看他们，就带了两个还算不错的哈，有一点点质感的一个礼物去哈。那去的时候，我就两个礼物我不知道，就是女孩子很喜欢的，就不知道他们谁喜欢什么。他女儿就拿给他女儿看，说：“哎，伊恩，你挑一个。”一个给你，一个给妈妈。他就看了看，就跟我说：“丽蓉阿姨，你这个礼物是有特定为谁挑的吗？”我说：“没有，我这礼物之前就买了，可是来看你们的时候就有感动，就带来了。”他说：“我的感动，这两样礼物都是要给妈妈的，因为呢，这个不管手环或是项链，这个就是妈妈是上帝的心腹，她就是要跟上帝立约，所以这个手环跟项链都是要给妈妈的。”你就知道他多爱妈妈，那些东西是女孩子很爱的，他非常爱妈妈。感谢主，这个女孩现在28岁，研究所毕业，在法院当约聘人员。她儿子大3，自己打工，非常懂事，跟妈妈关系很亲近。我的朋友生命非常软弱，我知道生命有很多问题。那怎么能够教养出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从女儿的口中得到答案。女儿说：“我从妈妈身上。”看见上帝的大能，我的朋友他就是祷告，全心依靠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带到神面前。他的儿子发生车祸，在缝补的时候，他跟他的女儿在那里握着，在外面握着，这样不断的为他的儿子祷告。他的女儿有一次，他因为他脚是小儿麻痹，骑机车，他女儿发车祸，他女儿被天使保守，毫发无伤。感谢主，就像明义在医院。他之前撞破玻璃，在医院的时候，他看到他在缝，那很痛啊。他看到耶稣跟他显现啊，他一直叫耶稣，耶稣，耶稣。我们想说，发生什么事？他怎么一直叫耶稣？他看到耶稣跟他显现哦。所以呢，我们知道神真的是这样，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家每天24小时播放敬拜祷告的音乐在客厅里面，晚上关比较小声，白天上班那音乐继续播放，早晚敬拜2小时。每一天只吃1餐到2餐。我这个朋友他，我看到他非常的渴慕耶稣，耶稣就是他的新郎，他那么爱耶稣，也为耶稣废寝忘食，他渴慕跟主亲近。连我到访哦，这么久才去一次，他还是一样早晚敬拜，早上5点多就起来敬拜，晚上11、12点我跟他在同一个房间，他戴上耳机，他敬拜，为他的儿女提名，他很细的为他的孩子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为他的全家祷告，大大小小的事情祷告。他就是这样进食祷告侍奉神。 每天到他的儿女房间去做宣告祷告。他的女儿现在跟上帝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凡事都依靠天父，天父就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凡事都跟天父说。他们一家人相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爱上帝，都亲近上帝，都依靠上帝。我看见这一切，就让我明白敬祷是为了侍奉神，为了爱神，也看见我们的儿女就大大的有依靠，大大的被祝福。感谢主，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进食祷告是为了要服侍神，为了要尽心尽力的来爱神。感谢主。好，我们看到这个进食祷告呢，它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要爱人，为了要爱人。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他神说他所拣选的进食，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要解下恶上的锁，何时被欺压的得自由。这是神所拣选的禁食，就像打破有时候那些凶恶的绳索，像什么，它牢牢的捆住。就像我们生命中有些上瘾，不管酒瘾、烟瘾、这个网络瘾，或者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情欲的瘾，或者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暴躁的脾气，或者是我们里面有偷窃、说谎，这些瑕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那个凶恶的绳一样，把我们牢牢的捆住。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瘾的里头，你会觉得我是基督徒了，我很想要得释放，可是我常常就三天两头我又掉进去，三天两头我要掉进去。尤其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要挣开，真的就像那个凶恶的绳索紧紧把它捆绑住，让它不得自由。可是这里神说他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怎么样，就要使那个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些的也是赌博、喝酒，有一些的瘾，禁食祷告可以打破。禁食或者家人身上有一些，甚至吸毒，甚至有些东西他真的没办法挣脱的，禁食祷告可以打破。就像刚才圣经说，这一类的鬼就像被邪灵压制一样，捆绑一样，这类鬼若不进食，这鬼走不出去。所以要进食，加上这个力量，让我们可以松开凶恶的绳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开始进食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神在震动以前你家都不曾发生过的事，这些的一些的营垒，这些仇敌的工作就慢慢的在松脱。所以会发生这些震动在你的家庭当中，包括你所祷告的，还有这些你所代求的人身上。神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索。不论圣经或者经验都证实，很多的捆绑都可以被松开，很多的重担没有办法卸下的，很多恶解不开的，很多欺压的、不自由的。神的百姓，尤其是当领袖的，你其实是家里的头的，你按照神的宣呼召来禁食祷告，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所以以赛亚呢，他要继续的描述对其他人的态度，禁食对其他人态度也是禁食的一部分，尤其对那些贫穷跟欺压者也是神所认可的禁食一部分。他说你呢，他神说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不隐藏吗？所以这种禁食必须配合真诚而实际的词汇行动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就像这个哥尼流，神来差遣彼得来抢救，传救恩给他听。他说，天使跟他说，你的周济跟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看到他的祷告跟周济，就是帮助穷人。这个祷告是蒙神悦纳垂听的，这样的进食是蒙神所喜悦的。若是我们一面进食，一面在那里呢指责人，然后在那里发恶言，啊，是律法主义、论断、不真诚。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禁食，神不喜悦。若我们一面禁食，一面在做这些事，是神不喜悦的。神所喜悦就是我们帮助那些特别在有需要的人。感谢主，我们看到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第一个，以赛亚描述健康和公义之福。 我们就得到健康。以赛亚书58:第8节，我们来读来，请。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头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进食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医治要速速发明啊！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得医治，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一个，我们得着健康跟公义之福。第二个呢，我们会得着祷告蒙应允之福，在以赛亚书58:第9节，来，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神必要应允你的祷告。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得蒙引导跟果实累累之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哇，在干旱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神要怎么样？要使你心满意足，他要让你骨头强壮，而且呢，你像被浇灌的园子不缺乏，而且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所以这是神的引导跟结实累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要这样子的来看见，当我们这样的拣选神所拣选的进食如此来做的时候，我们必要这样的领受祝福。第四方面是重返故土的福哈。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好，这里跟约珥一样，以赛亚提出禁食呢，跟神的百姓归回，因为百姓被掳，他们归回，这两者当中是紧紧相关的。以赛亚这个禁食的信息呢，是以修造以久已荒废之处，还有堵住破口，还有呢，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重修路径与人居住这个主题做结尾。所以今天神要他的百姓就是要去做恢复的工作。应用在现在的话，神锁定的方式就是要神的百姓以祷告跟禁食来使他的旨意成就。所以上帝所拣选的禁食会生发出爱上帝的心，爱人的行动。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说禁食不是为自己在求事情，而是为别人在代求，这是神非常喜悦的。你爱自己的家人，你可以为他禁食祷告，爱到一个地步，为他得救，为他的困难得解决祷告。当你为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要传福音给他的人，你关心的人，为他的事情你在那里禁食祷告。弟兄姊妹，若是有人为了你的事在禁食，牺牲自己的享受，在那刻苦己心为你代求，你会不会很感动？你会不会很被触动？我看这种的舍己，这种的一个爱人的行动，是最造就人、最触动人的心。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的时候，也是最触动神的心，因为这是一种强烈的爱，是非常造就人的。你不吃不喝，为了别人在寻求主的面，为了别人的益处，这会感动上帝的心，也会感动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禁食祷告是为了要爱人，禁食祷告的意义是为了要爱人，不是只是为自己的益处。我们要去连续，我们要去，我们现在要来禁食祷告是为了那些要传福音的对象，那些失丧的灵魂，他们是被欺压的，他们是失丧的，他们是困苦穷乏的，可能他们在疾病当中，在各样的问题当中，神所拣选的禁食就要松开这凶恶的绳。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我们要去顾恤他们，所以我们要透过开始 Oikos 关怀，我们去怜悯，这样你的祷告必蒙垂听，神要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医治也要发明，而且神必时常引导你，你必结实累累在神的面前。好，最后一个禁食祷告的意义是胜过仇敌，胜过仇敌。我们刚才说过了，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胜过仇敌的作为，就是那一部分了，我们领受信心，真实的信心跟大能。禁食祷告是一个打破仇敌的一个行动，面对仇敌，他不是多有能力，他控制人的方法就是谎言跟恐惧。所以胜过仇敌，我们要怎么得胜仇敌？就提高我们对 谎言的敏锐度。禁食祷告可以让我们头脑清楚，灵里头清新，并不是说你禁食祷告突然你就得着了神力，像普派吃那个菠菜一样，不是，不是突然之间你就突然变得很勇猛，不是，而是呢，在禁食祷告你专一的敬拜神，你寻求神，你在神的同在里，你的属灵洞察力会变得敏锐，你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领受神的启示，你会很快的分辨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能够看出问题的端倪，你能够知道哇这个问题在哪里，要再为什么祷告，哇你就很清楚，神会开启你，不断的开启你，你读圣经，你做事情就是不一样。所以耶稣四十天禁食祷告之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蛮有圣灵的能力来进入侍奉的里面。我们请敬拜团预备，面对弟兄姊妹，现在暑假七月来到了，这段时间天气很热，人的作息受到影响，特别是学生人的血气特别的强，也增加仇敌的工作。在台湾每次暑假还有农历这个七月农历年，都是自然界人类界灵界很不好的一段时间，对仇敌对台湾的辖制特别的强，有时候这些鬼妇忧郁症自杀这类事情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要该怎么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教会要经历到，我们知道最近神一直提醒我的，为孩子守望，为青年守望。我相信这是很多父母亲正在面临的挑战，因为仇敌就是要吞吃这些愚蒙的，这些年幼的，所以我们要起来守望。然后还有我们教会要传福音，传福音是要从仇敌手中把灵魂抢回来，是不是需要力量？需要。我们要建堂，我们要经历神迹。江秀琴牧师他说到，他们教会那时候300个人，上个礼拜300个人要建一个美金2000多万吗？美金2000多万的堂，300个人，他们日夜的情雨如敬拜，24小时情雨如敬拜，300人要建一个几千万美金啊，2000多万美金啊，算一算应该也是好几亿吧，300个人。上次那个牧师跟我说的，他们情雨如敬拜，日日夜夜，早中晚都在这边祷告，坐在这里祷告，他的钱就这样一大笔一大笔的进来。弟兄姊妹，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要用禁食祷告来建堂，我们要禁食祷告来传福音，神垂听你的祷告，你不用想太多，你做你该做的，神就做他做。感谢主，神一直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为那些世上的灵魂祷告，我们要看到那些人，我们要怜悯他们，我们要神怜悯的心肠，我们要起来站在破口来防堵。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这是我们教会集体要来进食祷告寻求突破的时刻。或者我们生命已经安逸很久了，我们已经欠着进食祷告的债很久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或者在你的生命中有这凶恶的绳索捆住你，或者在你的家人当中有一些残磨的疾病跟习惯，或者你是小组长，你是同工，你是传道，你渴望有服事的恩膏与能力，让帮助很多人得着释放，你更想要得着启示跟智慧，面对所遭遇的各样的挑战，你期待看见家人得救，城市国家复兴，你并不满足跟主若即若离的关系，你更期待我们的新郎耶稣与他更多的亲密。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动机跟需求，我知道今天天父回应了我们，他为我们预备这个道路，是一条制服肉体刻苦己心谦卑寻求主的道路，让我们胜过世界肉体和仇敌一切的作为。神正呼召全球的教会进入等候新郎的进食。在危机当中，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天气的高温今年特别的明显，破了台北39.7度，破了124年的历史， 神要他的百姓有正确的回应，转向他，相信他的恩慈跟怜悯，迎接未来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要将禁食祷告纳入我们属灵的文化当中，成为常态。教会需要崭新的生活方式，期待将禁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持续禁食祷告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神的浇灌跟复兴。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弟兄姊妹，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疲乏，我们甚至想放弃，但是今天神的爱要来触摸你，神圣灵的火要来焚烧你，要坚持下去，你必看见神用无以言喻的美善祝福来回馈你。今天神要呼召教会集体的禁食，我们有第三波的禁食，我要为建堂，现在是为传福音，一直到明年，我们把欠神的债一次还，欠禁食祷告的债一次还。我们有好多年都没有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你必然经历到神父和大能。弟兄姊妹，若是你愿意来回应，我们闭上眼睛，你愿意来回应说，主啊，愿你的复兴的火来点燃我，把我烧在主的祭坛。你愿意，你把你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你愿意来回应这个呼召，愿来回应这个呼召，投入这个禁食的行列里面，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看到每一颗在你面前愿意刻骨己心，主啊，举手每颗心在你面前，求你亲自来恩膏来赐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把那个传福音，主啊，把那个爱灵魂，把那样一个主啊禁食祷告的恩膏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要预备自己进到你荣耀的得胜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经历我们前所未有经历的。主，我们要看到，主啊，许多的仇敌的作为要被震动，这些凶恶的绳索都要松开，被压制这些我们肩头的重轭都要打破，主啊，欺压都要得着自由。主耶稣，求你恩膏，你看见每个愿意的心，求你加添力量，求你主啊，让我们来寻求你，看见你的圣灵要大大的浇灌，你的圣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从位置站立起来，我们用这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熊熊来焚烧，恩膏是一祭，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来焚烧，恩膏红。
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求，我们要重建大卫祷告的帐幕，我们重修毁坏的祭坛。我们要求神献上自己为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向你来呼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已经安逸很久了。主啊，主啊，是的，我们要起来。主啊，主啊，我们是的，我们一手要祷告，一手要进食。主啊，主啊，我们要抓住看不见的，我们要舍弃我们看得见的。主啊，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经历到做这进食的你拣选的进食，抓胸开胸的神座。主啊，我们要重修大卫祷告的帐幕。主啊，我们要恢复哦，主啊，那毁坏的祭坛，我们站在破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孩子，为心脏。是在心脏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在街市上，他们是心灵是发昏的，主啊，他们是被掳去的，主啊，主啊，他们里面有各样的淫秽不幸，主啊，他们有各样，主啊，这些仇敌的谎言在他们生命当中，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起来，主啊，起来，哦，主啊，我们要站在堵住那些的破口，主啊，我们的孩子回到你的心意当中，回在你的道路上。主啊，求你把他们带回来。主啊，我们要像那迦南的妇人。主啊，主啊，我们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不放弃，主啊，我们打死不退，直到我们的孩子进入命定，直到我们的孩子被你得到。主啊，这世界抢夺他们，这世界迷惑他们，这世界谎言欺骗他们。主啊，求你怜悯孩童，这世代的孩童，这世代的青少年，主啊，我们的儿女，主啊，都要归回，都要归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来呼求你，我们要来呼求你，主啊，让我们起来，刻骨铭心在你面前，让我们起来尽心尽力爱你侍奉你，主啊，让我们起来，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能够来爱人，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来复兴你的作为，主啊，你来复兴你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再次来祷告，我们为到我们传福音。我们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把连续那些需要人被压制的，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为到传福音的祷告，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谦卑在神面前，看到我们的国家翻转，看见这个时代用祷告来写历史，我们要看着神的大能透过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在他的面前，神要来祝福龙潭，神要祝福这一块土地，神要翻转这块土地，神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说主啊，我们将会来回应你，若当众人在夜的时候，我们也刻骨铭心在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看见主啊，我们里面的祝福都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正呼召我们进入内室，主啊，主啊，神要我们进食，主啊，在你的面前刻骨铭心，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恢复我们基督的爱，主啊，为我们的家庭。主啊，为我们的传福音，主啊，为这些世上的灵魂，主啊，来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下面就看到说灵魂要得着释放，很多灵魂要得释放，主啊，说被你的灵魂要得着释放，主啊，这些凶恶的绳索都要松开，这些欺压你都要打破，主耶稣啊，感谢下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主啊，相信我们真的刻骨铭心，主啊，来尽心尽力爱你爱人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不仅要感触到你的。主啊，你就要来引领我们，你就要来祝福我们，你要速速的替你们祷告，你要主啊，第一次速速的医治我们，主啊，你要来引导我们，你要使我们结实累累，你要使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来完成你的托付，让我们先祷告不断的敬拜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都要归回，我们要看到主啊，主啊，你应我们所求的，你是那乐意的替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都愿意把好东西拿给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好都是要天知道把好东西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是你呢，你不过扶不起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你的人吧。主啊，我们向你求的是美的，是善的，主啊，我们向你求的就是我们孩子要信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向你求的就是这时代的年轻人要主啊被你来使用，我们向你求的就是万民来归向你，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来纪念，主啊，我们尽心尽的爱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主啊知道你禁止，主啊，需要我们去爱人，主啊，去服侍人，主啊，去怜悯人，主啊，去释放人，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禁止当中我们胜过仇敌，主啊，我们工作，我们服侍， 我们清醒，我们都要见到你的面，主，我们要与你更加的亲密。主耶稣，我们不管任何的动机来到你面前，我们所求的求你给我们。主啊，当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来求的时候，主啊，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在最后我要来感谢神，我们后方有卖这个教会土地种出来的蔬菜哈、哦，感谢主，我们已经收成了哈、哦，好像多久？种多久？一个多月哈、哦，对，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如果这土地不撒种，就不会长出蔬菜来哈、哦。很多时候你不播种，你祷告你不撒种，也没有收成的。所以今天因为有播种，所以有收成。那今天他们七点钟就去采收了，他们要把这个这个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哈、哦。我们看到我们的土地已经开始有出产，然后这个后面有菜可以去买，都建堂奉献哈、哦。那这个一家只要一包就好了，因为没有很多包。那我们为到这个弟兄姊妹的付出哈、哦，尤其是志明哥还有一些同工儿主的都去撒种哦。我们真的是还有一些牧区，我们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继续看到我们播种。然后收割，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把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这群弟兄姊妹在这块土地上殷勤的撒种浇灌，以致你亲自使他们成长，有这些的菜蔬从地里都长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出手的果子归给你。主啊，愿你就来赐福，让我们这块土地是雨水滋润之地，让我们这块土地是主啊这丰收哦，主啊记得这个福地是一个美地。主啊，你也让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要来进，我们要来祷告撒种，我们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就要美好的出产跟收成。主啊，你就大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要纪念所有忠心摆上的你的儿女百姓，加倍的赐福，百倍的赐福。谢谢天父，也祝福我们多长饮食，让我们吃喝都健壮。决定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